的分享啊，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月的主题，敬拜的更新。敬拜需要更新吗？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外表的更新，而是内心的更新啊。一个敬拜的人对于敬拜的观念需要被更新。对不起，这个 PowerPoint 有一点问题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借着耶稣基督，那么。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者，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所以他是我们敬拜和赞美的一个对象。敬拜是在圣灵的充满里面对三位一体真神敬拜的一个行动，所以更新的敬拜必然会使我们心灵深处来经历神的恩典和真理。今天神在寻找一位敬拜者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那真正敬拜神的，那换句话说，有人不是真正敬拜神。那么我们常常唱诗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口是心非，嘴巴是那样唱，但是心里完全没有投入，心里不晓得想到哪里去了。那我们在听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没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。那么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敬虔，一个敬畏的灵。所以圣经说，那么神在寻找真实的敬拜者，一个真实敬拜神的人，他必然是用心灵和诚实来面对神。我们要来读一段经文，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经。当乌西王崩的那一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佛四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：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便得医治。我就说：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：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桩子却仍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，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，那么这段经文呢，是在讲述 敬拜的一个真谛。以赛亚在敬拜神当中，他看见神的荣耀，他察觉到自己的不洁，然后他向神认罪，神就赦免了他的罪，然后他就听闻到神的呼召，神的声音，然后他就回应神的呼召。这一连串的一个奇妙的一个经历，被誉为敬拜的经典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以赛亚书第六章所记载的事呢，是发生在主前740年。乌西亚王他是一个，原来他是一个很敬虔又有能力的一个君王，但是他因着国家的强盛，他就心高气傲，以至于他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神。那么他要进耶和华的殿，那么他要这个在坛上来烧香。这件事情原本是祭司才能够做的事情，但是他却违反这个大祭，那么因此神就让他在这个圣坛圣殿当中的香坛旁，以及在众祭司的面前，就长了大麻风，一直到他死的日子，他的麻风没有被医治。所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就是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，可能是在公元前740年或者是739年。那么在乌西亚王结束他52年漫长的一个统治，当时他们正处在一个危机的一个关头，因为强大的亚述王这个提格拉比列瑟三世，在公元前745年他登上王位之后呢，他马上就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，结果就征服了西亚的一个大片的土地。那么公元745年他又继续进军巴比伦，隔年他进军亚述东北部的一些的国家。那么乌西亚王当时在亚洲地中海地区的这些国家当中呢，那么他可以说是一位抵抗亚述进攻的一个主要的领导人物。正当亚述王发动西征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乌西亚王竟然去世了。那么一位对亚述采取强硬立场的人消失了，犹大的命运将会怎样呢？可想而知，全世界那么都将要沦为亚述军的奴仆了。自称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，因为他们悖逆了神，他们失去了神的保护，亚述军队可以说是所向无敌哈，每一场战争战无不胜。看来犹大国要被征服的日子不远了，亚述要控制全世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罢了。当这位有才能的君王死掉的时候，以赛亚他来到神的殿，也就是来到使乌西亚王长出大麻风的这个圣殿。如果你是以赛亚，当时你踏入这个圣殿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我相信当时以赛亚的心境必然是非常的复杂，他一面他敬畏神，一面又思念这位曾经是以色列国强盛的君王，但是他已经不复存在了，因为他的继承者约坦王，他是一位非常懦弱、缺乏领导能力的一位王。这位王一生不敢进耶和华神的殿，因此以赛亚在那个圣殿的当中，他非常的忧国忧民。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绝望的当中，我们首先当做的事情就是要看上帝不动的宝座，而不是看环境。整个大环境都潦倒了，都不行了，但是我们要想到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神仍然屹立不摇，坐着为王。当在地上宝座毁坏之后， 天上的宝座仍然是长存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对所处的环境，我们会极度的悲观，如以赛亚，他会觉得自己的国家已经完了。那么但是神要我们知道，地上的国度所有的事情都会变迁的啊，都会过去的，很多事情会让我们绝望，但是天上的宝座是永远长存的。所以以赛亚他在圣殿当中，他经历了改变他的一生啊的一些事情。那么我们今天要从五点啊来看他生命奇妙的改变。第一点就是，当他在绝望当中，他经历了上帝，他经历了上帝。人的尽头是上帝动工的开始，人带着困难来到神殿，那么就是为了要求告神，求神来帮助，求神来垂听，求神来引导。当以赛亚他来到神的殿的时候，他看见这个第一个印象异象就是神的荣耀。当以赛亚认为地上的宝座空了，完了，但是天上的宝座却仍然神坐在上面，永远在掌权。所以不管世上的政权如何更替，不管世上的政权如何的这个败坏，但是一切的事情仍然在神的掌握的当中。所以以赛亚他知道，过去神在掌权，今天他仍然在掌权，那么以后呢，神也同样掌权。这是神让以赛亚所产生的一个信心。今天世界的局势也好像面临世界战争的前夕一样，没有人知道明天，没有人知道下一周或者是下个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美国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都不能够保证我们有绝对的安全，世界上还有哪里是安全的呢？当你踏上神的殿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原来神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掌权。那么第二点，以赛亚在敬拜当中他看见了神的荣耀。以赛亚在圣殿当中，他看见第一个异象，他看见天使并听见他们赞美神的声音，说圣哉圣哉圣哉，这是赞美父神，赞美圣子，赞美圣灵三位一体的神，也是赞美神在过去是圣的，现在是圣的，他永远将来永远是圣的，因为他要掌权到永远。当这个歌声发出来的时候，震动整个的圣殿，甚至圣殿的这个根基门槛都震动了。他看见这个世界是充满虚情假意，充满各种的罪恶，但是身为神的儿女，那么我们到底要存什么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呢？以赛亚他看见撒拉佛，撒拉佛是个天使，他的这个语义呢就是燃烧者，是一个发光者。所以可见撒拉佛呢，他是一个光体来的啊，在神的宝座旁，在服侍神的最贴近神的一个天使。那么他是燃烧者，是发光者，他看见这个撒拉佛在那边飞翔，然后飞到他跟前。那么他看见这个撒拉佛，他有六个翅膀，那么两个翅膀遮他的足啊，遮他的脚，表示在神的面前他是自我约束，他是守纪律的意思，也表示他是遮掩他的肉体，不愿意显露自己的肉体，也是不靠肉体，也不靠仁义，不靠血气，不靠人的办法来服侍神。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含义。第二个就是他用两个翅膀来遮面，遮他的脸，表示他不敢见神的荣耀， 他全然在神的面前谦卑，他全然在神的面前敬畏，他怕得罪神，他把自己隐藏起来。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摩西在西乃山与神同在的时候，他看见神的荣光，他就不敢见神的荣光，他就用帕子把他的脸遮起来，不敢见神。当他下山的时候，他的脸仍然带着神的荣光，连以色列的百姓看见他的脸发光都不敢看他。撒拉佛他还用两个翅膀来飞行，表示他是遵奉神的命令，忠心殷勤地来为神做工，顺服神的差遣。按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是奉差遣为那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。所以他看见这些的天使在那里飞翔，然后也飞到他的跟前来。那么撒拉佛在那边赞美神，这个整个圣殿的根基都震动了，以至于整个的圣殿都充满了烟云，可见神是何等的伟大，令人敬畏。在第三节说，他们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他是强调神是无比的圣洁，全地皆充满他的荣光。我们当带着敬拜赞美来到神的面前高举神。这个是一个以赛亚的一个图像哈，当然这不是真实的啊，这是一个画家画出他在圣殿的时候啊，整个圣殿充满烟云，在他旁边有一个坛哈，那个坛上面啊有这个火炭哈，那个天使就是在这个夹这个火炭来沾他的口哈。所以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门槛的根基之意就是门槛的这个枢纽哈，这个轴哈，这个轴就是用来安放这个门扇的一个底座哈，这个根基哈。圣殿的根基似乎因上帝的赞美的声音而整个在那边震撼哈，这样的气氛是何等的美妙，令人兴奋，令人感动，因为有神的荣耀与他们同在。人一旦认识到上帝的荣耀和圣洁，就会在神的面前屈膝敬拜，就会在神的面前谦卑，心存敬畏。当人在地面问说，神啊你在哪里，在这个时候天上却是充满赞美的歌声，却是有千万的天使在那边吟歌赞美敬拜神。当地上一片黑暗没有指望的时候，天上却充满神的荣耀，却是天使和人类无法接近的。凡看到这景况的人，他们在神面前就是匍匐来敬拜。第三，我们看见以赛亚他在荣光中他追求圣洁。那时候以赛亚他的反应，他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以赛亚在圣殿中，他先看见神的荣耀，然后他又看见天使在那边赞美，现在他却看见自己内心的真相，原来自己在神圣洁的面前是那么他是一个这么污秽的一个人。因此以赛亚在神面前他表露出一个悔改的态度，神就马上回应他的悔改。那么神就让这个天使夹这个火炭来沾他的口，来洁净他。今天我们凡是带着认罪悔改的心来到神面前的人，那么神他都愿意拥抱我们，他都愿意接纳我们。因为圣经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说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从以赛亚的身上，那我们看见到遇见神的人他有两种的反应。 有两种的反应。第一个就是他看见自己的不配，看见自己的不配。在以赛亚书六章以前，以赛亚书还有六次提到啊，别人有祸了啊，百姓有祸了。然后当他自己亲眼见到神的时候，他却看见自己，我也有祸了啊！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我跟众人一样，我们都有祸了。所以他深深感觉到他不配作为神的百姓，他也感觉到他不配做神的啊，这个神的工，他不配做啊，他不配去传神的道。但是神却愿意使用一个自觉不配的人去做他的工，所以神先用火炭来洁净他，以至于他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。一个人如果非圣洁，就不能见神，就不能够为神做工，做的工也不会有果效。所以神首先要洁净他。那么所以一个被洁净的人，他才能够被神所使用。好像今天耶稣基督也是一样，他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所有信靠他的人，以至于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，我们才能够被他来使用。以赛亚书在旧约的里面呢，被称为旧约的福音书。在六章七节，我们就看见这个神的救恩的启示。神对以赛亚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表示当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就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行，也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恶。那么这是启示耶稣基督将来要带来世上的一个救恩。第二点就是，当一个人看见神的时候，他会感觉到他自己的无能，他看见自己的无能。以赛亚不但看见自己的不配，他也看见他自己毫无能力，他能够为神做什么他真的是一无所能。他不能够使神的百姓听他所传的信息而回头。然而神不是要求人有什么样的能力，而是要求人来看他肯不肯来到神面前被神来使用。人若肯，神的能力就可以与他同在，神的能力就可以来充满他。第四点，我们看见以赛亚他在呼召当中，他来回应神。人常常是看环境，但是神是看器皿。神要的器皿有以下的特点：一个是祷告的器皿。神一对一直接来呼召以赛亚，他在神的眼中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器皿。神的宝座向他来显现，证明以赛亚他是一定是一个非常谦卑，一个非常敬虔，一个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的一个人。第二，他愿意认罪是一个愿意认罪的一个器皿。他看到自己的问题之后，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所以这个一个肯认罪悔改的器皿，神就能够洁净他，就能够使用他。还有就是有一个愿意委身的器皿委身的器皿，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缺乏器皿。耶稣说，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啊，庄稼已经发白了，都熟了，但是收割庄稼的工人却在哪里呢那么每一个时代，神都在呼召一些工人出来侍奉他。那么在国度的拓展是非常的需要器皿，非常的需要有人献身来为他做工。其实环境差不是问题，环境险恶不是问题，有谁愿意才是问题。有谁愿意体贴神，有谁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这才是问题。神往往在人的危机当中呼召人出来为他做工。神为他所呼召人做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给他异象，给他看见属灵的异象；第二个就是让他听到神对他的一个呼召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他往往他 能够看见神给他的意象，他往往也听到神给他的呼召。若不是这样子，没有人能够出来侍奉神。所以以赛亚当他听见神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在以赛亚旁边的人都没有听见神的呼召，单单以赛亚听见了。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以赛亚他是非常贴近神的，他是非常爱神的，他非常关心神的事，他非常关心神的国度，他非常关心神的旨意，所以他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明白神的心意。就好像保罗在当年他要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他要去逼迫基督徒，在那个路上，那么神的光四面照着他，以至于他眼睛瞎了，他从马上摔下来，那么他听见神对他的呼召，旁边有好多人都没听见啊，那么只有他听见一样。今天有很多人，那么在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听见了神的呼召，他们听见了神对他个人的啊一个呼求，那么他就挺身而出，他就愿意摆上他自己来为神所用。我们看见以赛亚他就是这样子，当他听见神对他呼召的时候，他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，他就毅然决然的放下一切，他就回应神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请差遣我。那么虽然他肯受差遣，但是神却对他说，这些百姓却不听你所传的道。神的话让以赛亚觉得非常的困扰，你不是要差遣我去传道吗？我愿意啊，但是为什么你又告诉我说你这条路是艰难的？你虽然去传，但是他们听是听了，但是他们却不明白，看是看了，他们却不明白，那么到底这是为什么呢？在困境中他成为一个忠心的传道。按人的眼光来看，以赛亚的使命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艰困的一个使命，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属灵光景是什么呢？是故意不听，故意不看，故意不回，也故意不改。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，你去传道，有谁会接受呢？有谁欢迎你呢？当以赛亚受呼召做先知出去为神做工很长的一段时间，那么他真正的体会到神所说的实在是不容易。以色列百姓对属灵的事是充满抗拒，是充满迟钝的，以至于以赛亚他在这个53章1节他这样说，他说他对神大声的呼求说，说神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觉得好辛苦，传了半天没有人愿意相信，没有人愿意接受。那么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犯邪淫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离弃真神，虽然神差派先知来传达信息，但是人心非常的刚硬，不肯听神的话而回转，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形。所以因此以赛亚他就问神说，说主啊，这个这样的光景，这样的情形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这个问题马上得到神的回应，答案是什么？说到神审判临到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将要被掳，这个事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就持续到神的审判，神要使以色列百姓被打败，然后被掳为奴。哎，这是很惨的，那么这是非常的凄惨。那么因为圣经说那个时候城邑要变得荒凉，没有人居住，房屋呢空闲无人，并且地土极其的荒凉，因为神耶和华神要把人迁到远方，因为他们被掳为奴，他们就被带离远离他们的家乡啊，去做奴隶去了。虽然有1/10的人留下来，那圣经说仍然要被吞灭，但是他们要像什么？要像栗树或者是橡树被砍伐一样， 他们的根却要保留，虽然整个树被砍掉，但是根还在那里，因为神要从这个根，从这个根哈，树根重新来兴起他的工作，是借着这个十三节所说的圣洁的种类啊，这个也就是讲预言到将来弥赛亚的来临。今天世界的光景到底如何呢？我们自己的光景到底如何呢？几年前在东南亚华人都知道，新加坡人他们都在追求一二三四五。好，什么叫做一二三四五呢？就是追求一个妻子，两个儿子，三间房子，四辆车子，五万年薪啊！大家都是在追求这个。我相信今天不只是新加坡人在追求世上这些暂存的东西，是我们岂不也一样？世上的人都是如此。然而耶稣说，我们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，而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与当时以色列人有什么不同呢？今天我们也在危机的当中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战争临到，什么时候会有天灾人祸临到我们，那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事情会来打击我们，那样的光景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惶恐绝望。但是先知以赛亚仍然他到圣殿去敬拜神，他去祷告神。当他这是他到在那个山上在祷告神的时候，当他举目向上看，他就看见神在天上和地上掌权，他的宝座稳稳的在那里，他坐在其上，他掌握一切。他向内看，他就看见自己的不配，看见自己的无能，看见自己的污秽，看见自己的败坏。当他安静在神面前倾听的时候，他就听见神对他呼召。当他向前看的时候，他看见自己的同胞，自己的百姓，那么身处在罪恶败坏当中。虽然他知道这是 impossible mission， 但是他也深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也是处在这样的危机当中，我们更是要像以赛亚一样敬虔敬拜顺服神，并忠心服侍神到底，因为神他安稳坐在他的宝座上做王，永远不动摇，他要掌权施行审判直到永远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好像以赛亚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经历。主，当我们看周围的世界，周围的社会有许多的让我们伤心绝望的事情发生，主啊，让我们不灰心，让我们仍然来瞻仰你的荣美，因为你的宝座仍然安稳，你仍然坐在其上，你仍然在掌管一切。主啊，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鉴察人心肺腑。主啊，你知道万事，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。主啊，你怜悯人，你给人机会在你面前认罪悔改，你给人充满希望来到你面前来跟随你，来信靠你。你也给我们救恩，让我们能够从你得力量，从你得信心，也从你得安慰，从你得引导。我们谢谢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，让我们对神的敬拜有更深的更新，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被你所悦纳，也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讨你的喜悦，也让我们的侍奉能够被你所纪念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，阿们。
谢主啊，希望神在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像以赛亚一样说 Hineni， 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好，来一起来唱这首 Hineni， 我们请思宪同工来来侍奉。